竹内间爱国侨领中枪，杨洁篪受牵连。学者指大清洗前奏，集出访安保细节曝光，餐饮承包商查三代。美28名议员提案教育后代认清共产邪灵。美发现全球最大锂矿藏，意义壮大。摩洛哥地震遇难人数升至2681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2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反间谍法修订在近期生效后，接连不断对所谓间谍内奸进行打击。11号亲共侨领梁成运因为间谍罪被判无期徒刑后4个月，中共安全部突然公布细节，称他自1989年起就被美国招揽成为间谍。消息公布后，网上广传梁成运和中共前外交部长杨洁篪的合影。有学者分析，中共官媒大肆宣扬这宗间谍大案是为即将到来的清洗运动做铺垫，同时亦可能会令其亲共侨领感到心寒和绝望。中共国安部11号早上在其微信公众号公布梁成运的案件细节，指在香港出世的梁成运38岁时去美国经营餐厅，3年后被美国情报机关人员招揽，再隔3年后在1989年签订合作协议，正式将他招揽成线人，承诺每月支付$1000，并根据业绩发奖金。梁成运同年加入美国国籍。国安部又指，美方为了包装梁成运的社会形象，虚构梁成运在英国就读大学，在联合国担任官员，去越南参战等履历，还要求他主动向美国州议员捐款以抬高身价，又提供资金给他捐款成为多个侨领社团的领袖，以提升他在华人圈中的影响力，甚至前往中国捐款来打造其爱国慈善家形象。国安部说，梁成运透过刺探、监控、泄密、钓鱼执法等间谍手法获取情报，具体手段是透过侨领活动贴近中国驻美人员刺探情报，监视在美华人华侨，还将去美国的中方人员带到安装有监控设备的餐厅或酒店来套取情报，甚至设置色情圈套，企图胁迫策反中方人员。值得留意的是，国安部的这个讲法等于变相承认了有中方人员中了色情圈套。中方还称，梁成运还充当诱利进行钓鱼执法，诱使目标人员从事敏感项目交易，拼凑证据炮制所谓中国间谍案。微信公众提到，2020年全球爆发疫情，国际航班停运，美国情报机构急于获取中国情报，指挥梁成运经香港转入中国内地，借参加社会活动广泛接触中国各界人士，刺探搜集情报。梁成运搜集了大量涉华情报，美国间谍情报机关总负责人授予他功勋奖牌。现年78岁的梁成运在2021年4月被江苏省苏州市国家安全局采取强制措施，2年后被当地中级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并没收个人财产50万元。梁成运案引发热议，因为他一向以亲共侨领的形象示人，政治意识形态同北京一致，因此在案发后，一些人猜测他可能是双面间谍。公开资料显示，梁成运一直以来的头衔都是所谓爱国侨领，他曾任美中友好促进会会长、美国德州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席等。2020年港区国安法实施后，德州和统会发声明说，坚决拥护和支持香港落实港区国安法，要惩治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等。梁成运还曾公开表示反对台独。和统会是中共统战部属下组织，在美国22个地区拥有分会。2020年10月，美国国务院正式将该组织列为法定外国代表机构。梁成运还曾经同多位中共高层及政界人员合影，网上流传着梁成运和中共前国务委员、前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人民大会堂的合影。2011年， 梁成斌仲曾获得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前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接见。根据德州休斯顿中文媒体世界名人网，梁成斌被称作爱国侨领。对此，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 X 平台发文分析说，今年新上任的国安部长陈一生曾任习近平秘书，知道习近平的秉性和喜好，陈一生投其所好，捉间谍上了瘾，竟然将87岁的爱国侨领梁成斌视为今年党国的头号间谍。实际上，梁成斌过去同中共外交高官杨洁篪来往甚密，将梁成斌视为间谍，是否借机将杨洁篪打成间谍头子？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陈一新想在习近平面前邀功请赏，定是欺骗愚弄习近平？今日中共官媒齐声喧哗这宗间谍大案，好可能是为即将到来的清洗运动做铺垫。只是这种愚蠢的操作手法，会不会令各路爱国侨领感到心寒和绝望？中共党魁习近平被指时刻担心自己被暗杀，其出访保安近期被聚焦。据香港明报9月11号报道，荷兰人任建永在塔加克首都道上别经营的餐馆所在酒店专门负责接待外宾。他对港媒说，习主席来道上别访问团的伙食都是我负责。任建永忆述2014年习近平初次访问塔加克时，访问团150人加上中共驻塔使馆等工作人员，共200几人的三餐全由其餐厅承包，几日几夜几乎都没睡觉，前后制作了10餐饭。任建永坦承政治任务压力极大，他解释说，领导人访团伙食不可以出半点差错，全部材料采购都要有单据来源可查，餐厅负责人和厨师要查三代。而习近平的餐饮由随团的几名北京钓鱼岛各宾馆厨师亲自负责。据大纪元报道，获得可靠的消息，因国内外局势动荡，习近平怕被暗杀，身边有高人指点，时常缺席重要场合，亦顾不到外界对他的睇法。据台湾上报9月9号报道，在金砖国家峰会举行前夕，南非警方证实，习近平此行不但带了多达500人的代表团到访，在会议期间还包了两间饭店，而在一个月前，当局就派人从中国运来全套家具，从杯、碗、床、床垫到地毡，甚至窗帘，房间入面没有留一些南非的东西。习近平彻底重建了一座新的总统套房。报道指，将房间物品全部换晒，是习近平担心人身安全，必须在围安上做到滴水不漏。类似的情形还有2018年11月，习近平出访巴布亚新几内亚，两架国产防弹专车由中国空运到当地。同年12月，习近平到访葡萄牙两日，豪宅200万欧元，包下利兹酒店所有房间，并拓宽酒店车库大门，以便习近平带来的防弹车出入。美国28名国会众议员在9月6号重新提出一项题为至关重要的共产主义教育的提案，简称 CCT Act， 目的是教育年轻人了解共产主义的罪行和邪恶及其对世界自由价值的威胁。参与该提案的加州共和党国会众议员朴银珠表示，作为父母逃离北韩共产主义的第一代美国人，我明白自由对于那些遭受压迫的人来讲是几咁宝贵。他说，而我们保护自由的方式之一，就是确保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数百万计因共产主义的邪恶而失去生命的人。CCT 提案就将起到这样的作用。该提案将委托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提供教育材料，教育初中及高中生了解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危险，以及他们是如何违背美国自由和民主建国原则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肯波普认为，美国学生应该知道真相，亦就是共产主义绝不会建造一个更公平的社会，相反，它是一种残酷的意识形态，违背了美国的立国之本。 CCT 提案主要起草人 佛州国会众议员萨拉萨尔介绍，由于缺乏准确的教育材料，好多年轻人被迷惑，甚至对共产主义抱有好感。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2020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五分之一的千禧一代以及三分之一的 Z 世代对共产主义持积极态度。CCT 提案得到了美国28位国会议员的支持和参与，议员们纷纷表示，远离共产主义就是在捍卫美国的立国之本。乔治亚州国会众议员巴迪卡特说，共产主义是危险的，是邪恶的，我们的孩子被他所谓的优点被欺骗了，我们必须更好的教育年轻人，令共产主义的恐怖永远不会在美国的土地上重演。美国地质学家在内华达州的一个火山口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锂矿藏，目前锂已经是重要的战略资源，是生产电动汽车或其他科技产品所需的电池的关键金属。美国发现的这个最大的新锂矿可能会改变全球的供应格局，甚至是地缘政治。根据英媒《每号邮报》11号的报道，勘探人员在内华达州发现了含有高达2000万到4000万吨富含锂金属的黏土，几乎是玻利维亚盐滩数量的两倍。另外，火山口附近的湖泊底部亦遍布含有锂金属的沉积物，这种黏土矿物更容易开采。在这个之前，全球的锂储量大约为8800万吨，实际锂金属的可开采量只有2200万吨。比利时鲁汶大学地质学家博斯特告诉化学世界，如果你相信他们的粗略估计，亦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锂矿藏，它可能会改变全球锂金属的动态，包括价格、供应安全和地缘政治。美洲锂业公司研究人员哥伦比亚大学学者本森说，对于新的矿藏，开采企业第一阶段的目标是每年开采4万吨，美国将拥有自己的锂供应，行业将不再好担心供应短缺。美国每年进口数亿块锂离子电池，且数量仲在不断增加。该项发现可以解决稀有金属的进口依赖问题，同时美国必须解决锂金属加工供应链问题，以保障其产业的自给自足。目前锂短缺的担忧正与日俱增，电动车制造商正争相确保供应，对锂的争夺亦引发了地缘政治冲突，特别是西方和北京的冲突，以及对开采锂的环境成本的争议等。摩洛哥高阿特拉斯山地区8号深夜发生强震，马拉喀什是离震央最近的旅游大城市。摩洛哥内政部11号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2681人，救援仍在继续，摩洛哥军队和外国救援陆续加入。摩洛哥救援人员在西班牙等外国救援队的帮助下，正争分夺秒寻找幸存者，并为数百名无家可归的人士提供援助，遇难者的遗体不断被挖出。11号西班牙向摩洛哥派出了56名救援人员参加震后救援。摩洛哥官方10号宣布，在强烈地震发生后，摩洛哥只接受了来自4个国家的人员援助，分别是西班牙、英国、卡塔尔和阿联酋。法国和摩洛哥政府关系紧张，法国政府表示仲在等待摩洛哥政府的允许，以便派遣救灾人员。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